咁跟住落嚟去到議程第四項，就係中西區區議員咧係參與浙江嘅培訓班嘅學習經驗分享。咁喺啱過去嘅8月22日至到25日咧，我同埋葵青區議會主席一共係49位中西區同埋葵青區嘅區議員咧係參加咗呢個浙江嘅培訓班嘅。咁呢個43夜嘅行程係非常之充實啦。咁透過一系列嘅學習嘅課程、實地考察同埋同當地嘅人員係交流咧，相信大家都有好深刻嘅體會。咁我哋今日咧，希望咧係做一個少少嘅分享啦。咁我自己講先啦，咁樣嚇。咁我覺得係內地咧好多地方，尤其是喺資訊科技嘅應用方面咧，係好先進嘅嚇。咁亦都值得咧，我哋去借鏡啦嚇。咁譬如一個封橋嘅一個學習嘅經驗啦，佢話俾我哋聽係矛盾係即係不上交啦嚇。咁即係我哋係地區上面嘅問題，我諗盡量咧喺地區層面係去解決嘅嚇。不過呢個都唔係絕對嘅嚇，即係如果有啲嘅情況嚇係譬如係石澳係斷絕咗嗰個路上嘅交通嘅，咁可能係有某一啲情況之下咧，都係需要咧係高層嘅介入咧，等佢可以盡快咧係處理到一個問題嘅啊。譬如話係即係一個佢哋亦都有呢、這個即係分廁所嘅問題啦，咁樣嚇，咁係佢哋經濟好咗咧，係當地嘅政府亦都係樂意係出資咧，係即係增加一個住宅樓宇一個廁所嘅一個設施啦嚇。咁至於話即係點樣分配，亦都唔係話即係領導説了算嘅嚇，佢哋亦都經過長時間嘅一個討論啦嚇，亦都係即係邀請係其他嘅市民咧係俾意見啦嚇，咁最後亦都係即係有效咁樣係解決咗嗰個問題咁樣嘅嚇。咁我自己分享就係咁多。咁或者睇下其他嘅議員係有冇一啲嘅分享。首先我哋請阿葉永成議員先。
多謝呢、這個第一就感謝民政局俾我哋嘅機會咧，去睇到一啲社區治理一啲有啲喺個過程裏邊，我好深刻印象就係嗰個五四嘅嗰個憲法嗰個歷史博物館、歷史館，咁係了解到我哋嘅憲法喺1954年開始咧，就係領導人喺嗰度寫一個憲法出嚟，咁我哋其實呢個係一個我哋國家嘅基本嘅大法嚟嘅，亦都係擁有最高嘅法律嘅效力。咁其實正正引證咗咧，我哋國家係呢個憲法裏邊咧，喺個正呢個憲法裏邊咧，引申呢幾新中國嘅發展。咁亦都即係我諗到就係話喺我哋嘅基本法起草，由起草到諮詢喺呢個過程裏邊，其實我哋回歸之後咧，基本法咧係香港一個大法啦，真係令到我哋咧係得到好多方面嘅保障，而香港能夠持續發展咧都係非常重要。所以咧我覺得應該這個憲法的一些的內容呢，要多些向市民去教育，去了解到國家的發展和這方面。另外在這個過程裏面呢，我們都得到很多的學者啦，即是給到很多地區管理的心得啦。當然是在那個過程裏面呢，是大家協商解決的問題。我就覺得好像民政處那個 logo 一樣啦，幾個人坐在一起，有些私人的地方怎樣去共同管理，怎樣優化。咁正如我哋中西區一樣，我哋中西區都有呢啲地方咧，係幾座大廈中間有一幅係佢哋共同用一個管理嘅地方。好多時喺大廈管理裏面咧，呢個經驗就係話，四間大廈都有份嘅，但係個個都叫你唔好搞我，唔好搞你。咁但係嗰幅地係變咗個四不管嘅地方。咁正正就我哋區議會嘅同事咧，好多時碰到呢啲問題，我哋係幫手解決。喺呢個過程裏面咧，我哋深刻係感覺得到，原來呢啲問題一早已經係喺國家喺個管理喺個地區管理層面已經有，所以我哋喺區議會嚟講咧，我自己覺得咧，我哋係好受用喺呢個過程裏邊，咁亦都喺方方面面啦，即係協商解決咧，呢個好大喺個好好嘅一個良機一個教導俾我哋，咁我哋都希望借助我哋所學所見咧，能夠係貢獻翻我哋嘅社區嚇。多謝主席。
跟住係楊學明議員。
都是主席，我又分享少少，因为新一届区议会即系组成咗半年，咁完善地区治理之后，系一个时间去做一个小结嘅。咁政府安排呢次咁样嘅学习 考察是很好適合的時間點。咁我哋去到杭州，去到浙江，其實個情況同我哋香港嗰、那個城市環境都係差唔多啦。咁啊，當然密度可能冇香港咁密，咁但係咧，佢個地區治理咧有好多嘢係值得我哋學習嘅。佢哋嘅我哋參觀咗枫桥经验啦，一啲党群嘅服务中心啦，人大嘅一啲服务中心啦，咁其实都系佢哋嗰个理念都系值得我哋去参考或借镜嘅。佢哋一个全过程民主，我哋透过今次学习，我哋先至可以亲身体会到佢哋响解决地区治理嘅问题，即系虽然有问题不上交点。怎樣做到不上交呢？就因為已經在基層已經即時可以解決到，就不是將問題拖拖拉拉再市民的一些訴求得不到解決，那就到最後會產生很多更加負面或者惡化的情況。所以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去學習，或者是怎樣去完善我們地區治理之後，去進一步去即是改革我們的地區治理，在中西區和我們去到杭州見到的一些小區的管治上面呢，是有些東西是值得我們即是去學習他們一個網格化的管理，和我們現在的一些小區以前我們有個即是地區直選就有一個小區啦，咁而家其實我哋都有唔同嘅叫做服務嘅一啲隊伍啦，我哋有關愛隊啦，我哋有區員，有唔同嘅界別出嚟嘅區員啦，有地區委員會選舉啦，有直選啦，有政府委任啦，有唔同嘅專業界別嘅代表喺我哋嘅議會嗰度啦，我哋點樣去將我哋嘅一啲我哋嘅技能去統籌，可以俾到一個更加全面嘅服務俾到我哋居民，解決我哋居民面對嘅一啲難點、痛點嘅問題嗰陣，點樣可以運用我哋而家呢個制度嘅優勢，點樣配合唔同議員嘅一啲專業背景同埋唔同嘅關愛隊，去俾到一個全面嘅服務俾我哋中西區嘅居民咧？這個我覺得係可以獲益良多的今次學習。咁希望我哋即係作為區議員永遠都要做好政府同居民嘅橋梁呢個角色啦，同埋不斷反思做好佢，咁令到我哋嘅市民可以生活得更加有幸福感。呢個我嘅體會，多謝主席。
跟住係金玲議員。
多謝主席。咁啊，今年咧，我已經唔止一次去到枫桥去學習枫桥經驗同埋蒲江經驗啦，去到浙江學習。咁我自己咧感受係好深刻嘅。咁雖然我哋香港同內地嘅嗰個體制啊、工作嗰個制度咧係有啲唔同，內地係黨建引領，咁成個系統咧係好系統化嘅。咁我哋香港咧係叫小政府大社會，社區工作咧要靠社區唔同嘅持份者去共同去配合做嘅。咁但係我覺得咧，透過唔止一次嘅學習，我自己是很多的得着，怎样去提高我们的治理水准，去增强我们的治理效能。我相信我们怎样在内地的枫桥经验里面去借鉴学习，夯实我们香港由自及兴的一个基础，我们应该去思考怎样去创造我们香港版的枫桥经验。因为始终那个大家的那个制度啊，那个工作方式是不同，我们在学习的经验中咧，会发觉好多内地做得到嘅嘢，我哋香港未必可以完成到。咁我哋点样去借鉴佢哋嘅枫桥经验，喺我哋香港打造，唔会令到呢个枫桥经验喺香港水土不服，而会系打造我哋香港版嘅枫桥经验咧？我自己咧由内地嘅经验入边咧，系有四点嘅体会嘅。比如讲，你睇到内地咧成个基层治理嘅系统组织体系咧系非常之完善嘅。咁我哋喺香港其实都有区议会，有关爱队，有唔同嘅社团，外国团体。我哋点样将呢啲系统、社区嘅组织系统嘅将佢运用起嚟，健全一啲组织。咁我哋希望喺呢方面咧可以不断嘅去完善，可以令到嗰个组织体系咧覆盖到唔同嘅居民 群體。咁第二方面咧，我覺得係一個協商嘅通道，好似我哋區議會咧，我哋譬如講都要求我哋好多時會有街站啦、問卷啦、家訪啊，其實呢個都係枋橋經驗嘅，因為枋橋經驗一個好基本嘅核心就係點樣發動群眾，點樣去倚靠群眾，點樣係動用群眾去做社區治理，將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就冇下下我哋都要揾阿 Sir 幫手，冇下下都要揾警察去執法，而喺我哋地區治理層面已經可以將矛盾化解在我們基層，這個這個就要依靠那個群眾的基礎，所以一個協商的一個完善的一個協商的機制呢，是可以幫助到我們區議員透過不同的平台、不同的社區組織發動更多的群眾來幫我們去調解，幫我們去好像我們之前說防騙啦，警區的防騙，我們就是很多時候呢是要靠群眾去發動去幫我們宣傳一些防騙資訊。我都很多謝中區呢這兩天都不斷 send 啲關於我哋壁畫打卡嘅一啲宣傳小紅書嘅一啲宣傳片，呢、這個亦都係我哋之前區議會去探討過嘅。我哋亦都透過我哋好多基層嘅一啲群眾去發散出去，呢、這個其實亦都係枋橋經驗嘅一個好實質嘅一個做法嘅體驗。咁第三方面咧，係我覺得係點樣去發動咁多嘅群眾，用一啲咩方法咧，要有啲激勵嘅措施、一啲政策同埋一啲培訓同埋支持。其實呢個我哋喺就算我哋中西區議會咧，其實都做好多呢方面嘅工作，同唔同嘅社区持份者、唔同嘅团体去做呢方面嘅培训工作。咁第二方面呢，我就想讲一讲蒲江经验，因为我去嗰次呢亦都有去學習蒲江经验。蒲江经其实枋橋经验同蒲江经验呢係一个闭环。枋橋经验呢係要群众发动群众去做一啲基层治理嘅工作去辅助性，由下至上。然后蒲江经验呢就係由上至下。比如讲我哋喺好多蒲江经验当时係因为習近平書記做省委書記嗰時咧，佢就喺矛盾最突出嘅地方咧，帶領一啲唔同嘅一啲領導幹部啦，下到基層去聽取居民嘅意見，然後去現場實地解決問題。我覺得我哋都有好多類似嘅做法，比如講我哋嘅會見市民計劃，我哋透過區議員定期嘅去會見市民，去了解居民嘅一啲實質嘅需要困難。我哋去家訪，我記得我第一個 KPI， 第一個工作就係要去家訪山頂家訪，這個是要我們主動自上而下深入基層去了解群眾的一些工作，要下層自上而下，這個就是蒲江經驗。但我自己覺得可不可以會再做多一步，好像我們的會見市民計劃，會不會你們都可以學習蒲江經驗裡面呢，有相關的比如說專員啊、大隊在不同的中西區的持份的一些政策部門，大家去不定期或者定期的一些組織一些會見市民的一個計劃，去了解市民的真正的需求，現場實地的解決問題。因為我自己在工作過程中發覺很多問題呢不是一個部門或者某一兩個部門，是要協調統籌的。咁如果我哋可以在呢方面呢去做多一步呢，真正的將枋橋經驗、蒲江經驗落實到香港，變成我哋香港版的枋橋經驗、蒲江經驗，堪受我哋由治及興的一個社區治理的基礎。我諗呢個就是我哋學習的真正的目的啦。唔該曬。
好，跟住係吳賢議員。
多謝主席。在啱啱過去嘅八月底咧，咁我同我哋區議會其他同事咧就一齊喺浙江省參加咗一個香港特區嗰個區議員培訓班啦嚇。咁喺短短嘅四日時間內咧，培訓班就安排咗專題授課，安排咗實地參觀同埋現場嘅交流嚇。咁呢啲咧安排咧就豐富咗我嘅視野嘅，咁亦都開拓咗我嘅思路嚇。咁我亦都有唔少收穫。咁喺呢個專題授課方面咧，咁我哋今次嗰個課程咧安排咧係合理同埋充實嘅，咁上堂嘅內容咧就包括咗呢個建設專業化社區隊伍啦，咁亦都有關於習主席關於基層治理嘅一啲重要論述，同埋枋橋經驗同埋一啲基層社會治理一啲重要課題啦，咁我自己感覺呢啲授課內容咧係既有理論高度啦，咁同時咧亦都非常之緊密聯繫實際咁啊，學到咗好多新嘅知識啊！咁啊，喺實地參觀方面咧，培訓班就安排咗我哋學員咧去到呢個五四憲法歷史資料陳列館同埋呢個新中國第一部憲法起草嘅呢個地方參觀啦。咁等我哋加深咗對於祖國呢個憲法嘅認識 咁啊，我哋都參觀咗杭州城市大路啊，咁啊，令我留下好深刻嘅印象咧，就係杭州佢運用一啲大數據去提升成個國家治理現代化嗰個水平啊。咁啊，喺豐橋經驗嘅陳列館咧，我哋都直觀咁樣感受到咧，如何加強社區治理啦，啊，將矛盾化解在基層嘅重要性啊。除此之外咧，我哋都去咗浙江省蒲江縣咧。呢、这個教研中心咧去現場教學，咁啊參觀咗、學習咗咧，當時擔任浙江省委書記嘅習近平主席親身參與咧呢個幹部下基層開展順房工作嘅情況啦，同時都參觀咗呢個中國社區建設展示中心，了解咗中國內地咧嗰、那個社區建設嘅歷史演變嚇。咁、除咗參觀之外咧，我哋亦都同唔同嘅呢個居民委員會咧進行咗交流。咁我哋拜訪咗、訪問咗呢個東盛社區居民委員會啦、上陽市街社區居民委員會啦，咁亦都同啲社區嘅幹部咧進行咗一啲現場嘅交流。咁我哋咧喺交流當中咧，我哋了解到內地居民社區居民委員會咧如何接觸居民啦、服務居民啦，了解到佢哋呢啲工作方法同埋工作嘅心得嚇。咁啊喺上陽市街社區咧，係中華人民國成立之後嘅第一個居民委員會成立嘅地方嚇。咁啊，呢、這個居民委員會咧，佢嘅呢個選址咧都好舒適嘅嚇，喺一個院落當中嚇。咁、我哋咧亦都喺居委會度了解咗佢哋咧，其實具備咗好多方位嘅功能啊。居委會嘅幹部同埋義工們咧，就為社區居民咧提供好多服務啦，包括其實有啲我哋喺香港都會做嘅嚇。咁啊，包括就派發物資、組織社區活動同埋建立工作坊，包括一啲短途旅遊啊等等呢啲社區嘅建設工作啦。咁咧，佢哋亦都會提供幫助居民咧去接受小朋友啊、托管物資啊等等一啲便民嘅服務。咁啊，除此之外咧，居委會亦都充當為居民進行調解、糾紛調解嘅角色嚇。咁啊，喺居委會入邊咧，就好似居民嘅第二個家。咁啊，呢個咧係喺好大程度上咧就增強咗居民嘅幸福感，亦都提高咗整體嘅管治效能嚇。咁啊，我哋嘅祖國內地咧，幅員廣闊，人口眾多，咁啊有14億人口啦，56個民族，咁啊社會情況與香港咧就並不相同啊，咁啊治理難度咧喺好多地方咧都係遠超香港嘅。咁啊出發前咧，我哋都抱咗一個學習嘅心態啦，咁啊希望了解到祖國內地喺今時今日在基層治理上邊嘅一啲寶貴經驗，以及如何將呢啲經驗咧更好嘅應用喺香港特區嘅地區治理當中啊。咁事實上咧，呢個我哋喺我哋學習呢個學習班當中咧，內地呢啲地區治理經驗亦都帶俾我哋好大嘅啟發性嘅。咁啊，儘管內地同香港喺制度同埋各種條件上咧存在一啲差異，內地嘅做法咧就未必可以100%完全應用喺香港嘅。但係呢個培訓班咧嘅開辦本身就具有一個好重要嘅意義。我同時咧，我諗呢個好重要嘅一樣嘢咧，就係通過培訓班嘅學習同埋交流嚟轉變我哋既有嘅思維，咁啊再通過我哋思維嘅轉變咧，真正認識到我哋基層工作嘅重要性，並且投身其中。只要我相信，只要以包括我哋區域在內嘅社區組織發揮好帶頭力量，凝聚人心，與廣大市民共同建設和諧共處嘅美好社區咧。我相信我哋香港係由治及興嘅重要歷史時刻咧，必將呢個行穩致遠嚇。咁啊，最好咧，我想用一句我喺豐橋經驗陳列館學到嘅説話用以自勉，亦都同大家共勉啊。咁呢句説話咧就係、是：群眾滿意是一條走不完的路，群眾工作是一本寫不完的書嚇。多謝大家，多謝。
跟住係張宗賢。
谢谢主席，我也分享三点在浙江学习的几个感受吧。第一点呢，是我们能够充分学习和理解在枫桥和浦江这两个地方所谓学习的浦江经验和枫桥经验。一条呢是充分发动群众，我们刚才我特别认同金陵议员说的，我们的接站啊、家访啊，这很多都是去接触基层市民的。在接触市民的过程当中啊，是不是我们能够更进一步的扩大我们接触的市民的群体的范围，能够更多的收集大家的意见。同时呢，这个浦江经验包括枫桥经验里面都提到啊，其实是基层治理里面内地的一些优秀的做法，是共建共治共享。 以我理解，我们香港目前的这些基层治理，很多基层，尤其在中西区能够感受到的比较多的，我们的基层的市民参与度是并不太高的，他们可能只关心或者是更多关心个人的切身的一些问题，对于投身其中去做其他人关心的问题的积极性并不是特别的大。我想我们在今后的工作过程当中的话，也需要进一步的发动更多的基层的市民群众能和我们一起来去解决大家自己的问题。第二，当然就是在浦江经验里面提到的，这个除了上访以外，居民把情况问题反映给政府以外，政府尤其是高层级的官员，是不是也有可能和区议员啊、立法会议员一起啊，能够在一些常规的时间或者一些不定期的时间里面，主动的去下访，去了解基层市民的一些意见。当然不一定以哪一个固定的形式，是接站还是说一些市民接待日等等这种形式，能一个月还是一个季度相对固定啊，去听一听大家的声音，尤其是能够现场解决一些问题，对于市民增强对政府的信心是非常有好处的。光听可能不解决问题，能够现场哪怕解决掉十分之一的问题就不错。我在现场看学习的时候，能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啊，当时在浙江省，在浦江去，包括后面的每一年，他都会到一个地方去下访，去听市民的意见。我们看到其中有一个数字，就是他一般情况下在一天里面花了8个小时接待8批市民。其实就每一批他都花了差不多1个小时，并不是说数量居多，而是特别的保证质量的。他希望能够在1个小时接待这一批的市民一个问题里面，是不是有可能现场解决掉一些问题，这个我想特别的重要。我们可能现在很多包括区议会的这个区议员们，每个星期都有排班接待市民，其实很多时候倾听为主，解决到问题的这个数量是相对有限的，因为我们的能力啊，我们的资源，包括我们那个各方面的经验，可能并不足以像习近平书记在做一个省委的第一号大员的时候，他能够解决问题的这个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想，香港是不是也有可能，尤其比如说我们中西区作为一个这个先行先试的一个试点，能够推动港府的一些高层的官员，能够解决问题的官员来和我们一起来接待市民。第二呢，是尽可能多的来引进一些新的科技啊，用智能化的手段来提升加强我们的基层治理的效能。当然香港有很多行之有效好的做法，包括市民也会很热心的提供很多这个问题的线索。但我们去看城市大脑，叫杭州城市大脑的时候，那可能非常快的，当有些新的问题出现，不管是交通意外还是哪里爆水管等等等等，这些问题能非常快的就能够反映到一个城市管理的中枢，迅速的分发下去去解决问题。这个过程是用我们简单来讲，可能是说要靠人还是不如靠机器靠系统来的效能更快一点。第三点呢，是建议这个大家能够，包括我自己啊，其实也能够更深刻的感受到一国两制是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这个前所未有就是没有经验，我们需要更好的实事求是，改革创新。我们现在很多时候碰到的问题都是这里有法律的规定，那里有制约，这里有过往的做法的习惯等等等等，所以导致很多新的问题出现，就是这也做不到，那也解决不了。但实际上哪怕就是内地的这些很多的做法也一样啊，它也有很多的制约，但是最终就是要帮助市民解决问题，提升大家的满意度幸福度，这是根本。那我们在解决这个根本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可能进一步的解放思想，能够更实事求是的去做一些变革，就不靠变革是 我想不太可能来让市民进一步的满意的。同时枫桥经验它其实不过是一个共通的精神，在各个地方不同学习枫桥经验的过程当中，其实都做了自己很多有地区特色的实践。我相信香港也一样，有机会能够去创造自己有特色的满足人民群众更多的需求的一些好的做法。这三点我的一些感受跟大家分享，谢谢。
跟住是冯家良议员。
多谢主席。咁我同大家分享咧系有两件事啊。咁第一咧就系关于杭州城市大佬嘅。咁我睇到就话喺杭州呢个城市大佬咧，佢系用一啲好大嘅数据，佢跟企业咁同埋政企咧就合作去分析一啲数字上嘅数据。咁佢哋有个 A P P 嘅平台，咁好多居民啊。佢哋當地嘅人咧，可以通過平台咧輸入唔同嘅訴求，咁包括咗交通、醫療、或者係公安啦、社區發生嘅問題，咁用一種咧佢哋城市治理現代化數字嘅系統去解決。咁點樣將佢哋即係或者咁講啦，我自己睇到嘅嘢帶到俾我哋香港，我哋十八區。我哋嘅唔同嘅區議員或者我哋唔同嘅部門做到咧，咁我有少少我自己意見。咁其實我哋喺香港，譬如好似早兩個月啦，咁我哋亦都係警務處有一個研討會，咁亦都係關於防止罪案嘅。咁我都睇到就話有個平台叫SKSOS， 咁。我都 download 咗，咁有啲罪案或者睇到可以 click 入去。咁但係我哋有咁多部門，包括食環署或者運輸署，咁點樣可以綜合？譬如每一個部門研發，可能有啲 apps， 而居民又好，我哋區員都可以登入去。咁可能好多收集好多數據嘅時候，係一個問題，因為有好多人手或者資源。都要好多，咁但係啲數據或者我哋有20個中西區區議員，我哋每日都處理唔同嘅事，咁但係我哋點樣可以集合到啲數據，好似應用喺杭州大佬嗰度，個大佬佢分析咗，其實佢會俾某啲人睇到，咁我哋譬如好多時，我哋區議員處理到嘅問題，可唔可以大家？在一個平台那裡跟大家分享，而有人操作，而我們每一個區議員可能有一個權限可以入去看回究竟處理那件事，在我們其他小區那裡可能會重複發生的，我們有沒有機會可以看到，或者將來四年後有些新的區議員上任，咁佢哋比較新啲，佢哋亦都未處理咁多社區嘅問題嘅時候，佢哋都可以傾入去睇翻我哋而家做咗嘅嘢，攞到有啲經驗，而唔需要話可能我哋分黨派或者某啲黨派，好似我自由黨嘅，我只會問好多關於我前輩自由黨嘅前輩區做咗啲咩嘢。咁但係如果你有啲唔同嘅分析數據嘅時候，而我哋可以集中咗中西區。是有些數據，一些大數據，而我們可以看到，包括譬如警務處可能他們處理的事項，而我們的權限某些情況我們看到，原來警務處在這一個月內已經處理了幾宗我們或者區議員的成員的投訴，或者我們食環署我們很多投訴，但是某些情況下可以 bring up 到一些重要的重點 的投訴，而我們大家都看到。當然這個 apps 當然是為居民而設啦，居民也都可以上去這個 apps 那裡，我 click 入去，我住在哪裡，我最近的區議員辦公室在哪裡，我們看到原來這個即我舉個例子是西區劉天正議員隔離，click 入去睇到劉天正議員嘅資料，我可以打電話去二辦嘅電話， 咁可以即刻聯絡到佢。咁我覺得呢方面就係綜合啲，唔係好似我哋而家就係做好多時候咧比較分散少少去做啦。咁呢個第一樣嘅分享。咁第二分享咧，其實都係封橋經驗。咁其實封橋經驗我睇到就係話開始嘅時候係喺60年初，咁喺浙江呢個叫朱祁園開始有啲幹部佢哋。群去創造出法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報，咁頭先第啲區員都講過啦，咁我唔重複。咁但係其實最重點我就話可能而家封橋經驗佢哋去實踐咗社區嘅時候，都係用一啲數字智能化方面應用咗一啲比較唔同嘅方法去做。咁我可以咁講，咁我哋香港其實都一樣嘅。咁我哋經過咗中國唔同嘅年代歷史同埋現實嘅一啲連貫咗啦，咁或者我哋吸收咗國內，包括我哋自己香港每個社區。再加埋可能有啲國外一啲報道或者國外有啲文化，我哋都香港尤其是我哋即係比較接近國外唔同嘅地方，我哋都可以吸收到點樣應用到喺我哋香港，咁把握翻我哋香港嘅基本法一國兩制，發揮到我哋香港或者我哋簡單啲社區，我哋每個社區嘅所長，我哋做得更好啊！多謝。
跟住是刘天正议员。
哇，都是主席。我觉得呢今次的浙江的旅程呢最主要就是即是从封桥经验啦同埋蒲江经验两个的经验呢是学习怎样去做好这个完善地区治理啦同埋即是怎样去将矛盾将问题化解在基层啦处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啦同埋解决一些地区的问题啦。咁我觉得呢我们现在呢作为区议会啦又或者我们和政府部门的合作其实都是一路做紧封桥经验入面所提到的事情的。咁包括即係我哋亦都是面对问题特别是地区的问题的时候呢都是用一个希望将这个问题呢尽量透过我哋自己地区的努力发动我哋的街坊群众即係可能我哋讲緊嘅议员啦关爱队啦或者民政署警方等等唔同嘅部门呢是一起喺基层度处理解决呢市民每一日面對緊嘅問題啦，譬如呢幾日海都樓可能冇人倒垃圾嘅，咁我哋即係有發動到區議員有關愛隊落去一齊幫手解決居民嘅問題啦，又或者係之前可能疫情嘅時候，我哋即係啲街坊中咗招但係屋企冇食物嘅，我哋亦都一路發動緊唔同嘅義工啦，發動緊唔同嘅街坊送食物上去解決佢哋糧食嘅需要啦。咁我覺得呢啲咧，其實正正就係封橋經驗所講，我哋希望。能夠用好基層的資源去解決基層的問題，咁我覺得呢方面咧，其實我哋做得即係一路有去努力去做啦，咁未來咧都可以照住呢方面咧去到加強啦。咁但係當一啲嘅問題咧，又或者一啲嘅矛盾咧，係去到一個位置咧，係地區不能夠自己解決嘅話咧，好可能咧就需要借鑑到蒲江經驗嘅一啲嘅內容啦。譬如我哋講緊一啲地區嘅問題，特別係一啲涉及到可能要運用到一啲比較多資源啦，又或者涉及到一啲嘅社會嘅基建啊等等唔同方面嘅時候咧，好可能咧就唔係我哋在座嘅一啲區議員，又或者唔係在座甚至乎未必係地區，即係中西區嘅民政處可以解決嘅時候咧，我哋就需要一啲即係實權嘅部門或者實權嘅領導咧落到去處理。我印象好深刻咧，就係我哋參觀蒲江經驗嘅時候咧，其實亦都係講到咧有一條村咧，佢本身係有一條道路咧，就係佢哋即係村民咧主要出入嘅幹道嚟嘅，咁但係咧嗰條道路咧又窄啦，又唔好行啦，咁到頭來咧好多時候咧即係喺地區反映嘅即係反映咗意見之後咧地區嘅政府、小區嘅政府咧都係冇能力去到，亦都冇資源去到處理啦。咁當時係呢個省委書記習近平亦都係而家嘅總書記咧落到去嘅時候咧接見咗居民之後咧，亦都係動用咗其他嘅一啲資源。 源省嘅資源去到跟進咗呢個問題，改善咗呢條嘅道路啦。咁我覺得呢個經驗咧放翻嚟中西區，其實都有佢嘅即係可以即係借鑑之處啦。譬如係我哋未來可能有一啲嘅大嘅工程，譬如講緊海濱，我哋點樣去做好一個嘅貫通嘅？其實我哋區議會作為一個非政權性嘅諮詢組織咧，其實我哋冇得監察政府，亦都冇得要求政府做任何嘢。但若果我哋政府部門係有一啲實權嘅領導，一啲局長啦，或者一啲官員啦，係能夠落到嚟聽市民意見，然之後聽完意見，可以用更多嘅資源，更多嘅動員更多嘅人去到解決呢啲問題嘅時候咧，我相信對於個地區嘅發展咧，亦都係會有幫助，亦都係幫到件事能夠改善到居民嘅生活啦。咁我諗即係未來可以即係參考嘅，譬如係頭先阿金玲議員所講會見市民計劃，其實係咪唔淨止區議員去聽市民嘅意見咧？係咪可以有一啲嘅實質嘅部門，譬如啲市民反映漏水嘅問題，係咪可以有滲水辦嘅同事都坐喺度，可以聽市民嘅意見，去到真真正正幫佢哋解決問題咧？我相信呢個未來咧，我哋都可以參考嘅。多謝。
跟住係阿 Mandy。
好，唔該主席。咁今一次我哋去到即係我哋杭州之光啦，咁去學習啦。咁其實我都想分享即係同大家分享兩個點嘅。咁其中一個咧就係講緊我哋其實都有啲即係專題理論嘅課啦。咁其實有一課咧係好關鍵嘅。咁當然我哋之後都有去到實地考察，即係將理論同埋我哋實踐結合。咁就係講到一個咧點樣做好一個即係質素優良嘅專業化嘅社區工作。咁我哋配套都有去到睇。呢、这個嘅即係我哋城市大腦啦，咁其實同我自己本身嘅 background 都好相近嘅，就係點樣去利用好一啲嘅數據，去了解我哋嘅居民所需，或者佢甚至乎講緊具體到佢哋身體狀況啊，或者佢哋遇到啲咩問題，除咗一啲我哋講數碼嘅。即係我哋叫做嘅科技之外，我哋一定要及得上嗰啲叫基礎設施啦。咁但係其實我諗個理念咧係好關鍵嘅，就係我哋點樣去摸索得到大部分居民嘅真實需要。我諗呢一個係好需要大家啦，包括可能區議會啦、政府部門啦，大家通過唔同嘅網絡或者方式，我哋去做調研又好啦，我哋去接觸了解傾偈家訪，即係用任何一種嘅形式，將呢一種嘅情況，我哋未必而家即時可以有個大腦出現，咁但但是我哋都點樣去收集數據，利用自己嘅系統，各個部門嘅系統去做翻相關嘅分析，去提供翻精準服務。我哋可以節省資源嘅同時，亦都可以令到我哋講嘅接辦率滿意度可以提升。呢、這個其實係好關鍵，因為我哋做咁多或者提供咁多服務嘅目標，其實係希望大家可以即係開心滿意之餘，係提升到大家嘅生活質素，或者佢哋嘅即係我哋講嘅叫做幸福指數啦咁。咁所以其實呢個方面咧，係即係除咗喺科技上面咧，我哋都希望即係政府啊，或者我哋攜手啦，可以提供更加多嘅意見啦，或者我哋嘅科技上面嚟提升。咁但係我諗個概念上就係我哋點樣去從基層出發去作出更多嘅一個叫做協助同扶持嘅支援服務，我諗呢個係我哋去學到佢最關鍵嘅一個概念上嘅一個我哋思維模式，係要去提升同轉化嘅喺一個新時代下面。咁第二個咧就係講緊我哋封橋經驗啦。咁封橋經驗我諗好多個即係議員同事都已經提及得到啦。咁基層社區治理我哋都有去到東盛社區啊，好多嘅唔同同翻當地嘅一啲做開社區服務嘅居委會組織啊、街道辦啊等等啊，咁都有去親身去接觸佢哋喺唔同嘅譬如基層少少嘅社區，又或者係數字化我哋叫做高階啲嘅社區，咁都有去接觸。咁其實透過佢哋講咧，就係頭先主席其他同事都講。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但不是說有什麼事揞埋自己搞，個概念是做什麼呢，就是用好我們的市民的一些的網絡啦，也都可以好像天成議員這樣說，用好我們的社區資源。其實很關鍵的一個核心，我自己的領會或者我自己的感受呢，就是多方協商，令到盡量去令到多個我們叫 stakeholders 和 parties 是會知道我們政府的想法啦，又或者令到大家可以知道他們的想法，其實這件事是很關鍵的。而我們說要走出去了解，除了當然我們說會 建市民計劃，咁相信而家好多議員都做緊啊定時嘅街站服務啊等等啊，咁我哋都好希望政府部門啦，如果即係除咗我哋嚟區議會就住唔同嘅項目去報告，咁會唔會我哋就住一啲嘅唔同嘅案件個案嘅時候，我哋都可以啊定期落去，譬如話就住啲大啲唔係我哋特登約見嘅，可能都係定期即係去同啲市民就住一啲大型嘅議題提前早啲落嚟去區入面去唔同做一啲宣傳，同議員合作又得，同關愛隊合作又得，之前警方啊等等啊都就住啲好即時性回應咗啦，電車安全等等咁落到嚟，咁其實都會唔會可能再做啲即係深入啲或者廣闊啲嘅網絡宣傳等等咧咁樣，咁所以呢個就係即係封橋經驗點樣可以喺我哋香港啦，可以更加進一步去應用咧，我諗而家都係摸索嘅階段，亦都係一個轉化嘅階段，咁都好希望未來可以繼續透過不斷嘅學習啦，同埋不斷嘅實踐，我哋發現問題同埋解決問題啦。好，唔該曬主席。
跟住係胡文軒議員。
好，唔該主席。咁習近平主席都強調啦，去基層調研咧係要做到五個字，就係深、實、細、準、確。咁其中準咧就係要對基層調查嘅一切收穫啦，認真研究啦；效就係要調查研究要有效果。咁今次咧由政府設計嘅行程咧，正正就係準效兼備啊，因為都圍繞住我哋區議員喺基層服務上面遇到嘅主要問題啦，作咗針對性嘅部署，咁都俾我哋喺浙江經驗入面啦思考進步嘅方法。咁今次調研咧，我都有兩個主要嘅收穫嘅。咁第一咧就係基層治理嘅智慧化發展啦，亦都係啱啱好多人提到嘅杭州城市大腦啦。咁其實佢初期階段咧，其實都係利用大數據啦，形成一個城市交通嘅實地地圖，做好一個交通系統嘅調度管理嘅啫。但去到2018年咧，佢哋就應用咗全球首創嘅 AI 巡邏系統啦，用嚟自動識別塞車啊、事故啊、違規行駛、行人亂過馬路等等嘅事件咧。咁唔單止係會發現啦，仲會喺20秒之內係可以自動報警。咁有咗城市大腦之後啦，杭州嘅交通堵塞問題都係由全國第二高大幅優化下跌到第31位，而且平均行車速度咧提升咗 15%。 咁而家都6年過去啦，我哋去到調研嘅時候呢，其實佢已經涵蓋咗唔淨係公共交通啦，亦都包括城市管理、衛生健康、基層治理等等嘅11個大嘅系統。咁其實喺杭州嘅經驗入面啦，都令我反思到咧，其實好多時候咧，唔係資源咧本身有缺漏，而係點樣去準確調動或者準確去應用，往往係決定成效嘅關鍵。就好似我哋做地區服務咁，我哋區咧亦都有好多社區組織啦，同我哋去合作協助識別同埋支援咧有需要嘅照顧者。其實我哋未必咧係冇足夠嘅地區力量咧，但係點樣令力量咧係有針對性去對準有需要嘅市民咧，係非常關鍵嘅。咁我諗咧，如果我哋未來可以建立一個地區個案管理嘅電子化系統啦，咁由政府啦、區議員、關愛隊共同管理咧，同埋記錄咧，無論係照顧者或者係獨老、雙老、殘疾人士定係一般居民，都可以整全咁嘅一個電子資料庫咧，嚟記錄受助者嘅情況，同埋可以跟進翻每一線嘅進展咧，係一定可以確保我哋每次嘅探訪都係可以對症下藥，咁都可以幫助佢哋建立到幸福感同滿足感啦。咁第二個收穫咧，就係基層治理嘅下沉化落實。咁今次我哋都聽咗好多封橋經驗嘅分享，咁其中咧我最深刻咧就係四先四組，尤其係預警在先啦、苗頭問題早消化、教育在先、重點對象早轉化。咁喺港區國安法出台啦，23條得以順利落實之後啦，香港表面上咧已經恢復平靜，但其實各類型嘅軟對抗啦層出不窮，而且好多市民咧即使唔係軟對抗咧，亦都好難稱得上咧係對愛國主義教育咧有正面嘅印象。咁喺封橋經驗入面啦，令我反思到咧，未來點樣喺社區層面針對特定嘅群體啦，逐步去開展翻我哋嘅愛國主義教育，做到準確嘅預防、準確嘅教育轉化係非常關鍵。咁喺早前我都有帶團去湖北考察嘅途中啦，我都發現咧有啲青少年咧，特別係讀緊 高中嘅一批啦，佢哋都比較容易建立對一啲國家嘅或者我哋祖國嘅一啲錯誤嘅印象。咁其實只要我哋及早教育啦，帶佢哋親身遊覽咧，就可以自然咧俾佢哋建立到一個完全唔同嘅體驗。咁有幾位青年朋友咧，甚至而家其實都會跟住我一齊去做街站啊，或者去做一啲愛國主義教育嘅工作。咁佢哋都希望俾佢哋嘅同齡人知道咧，以往接觸嘅信息咧係有偏差啦，應該要客觀去認識我哋真正嘅祖國。咁最後咧，亦都再次多謝政府主席同埋民政同事去組織大家去杭州調研啦，令我滿載而歸嘅。咁我都希望喺我今後服務市民嘅時候咧，都可以用今次嘅體會同收穫咧，去為市民做更多嘅實事。多謝主席。
好，多謝咁多位嘅意見。咁我哋結束呢一個議題嘅討論。